今天的正道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一到四十节。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一节到四十节。如果你旁边的人不熟悉圣经，可以帮他来翻阅。好，找着了就听我来读这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一到四十节。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正如主在律法上所记，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或用一对斑鸠或两只雏鸽献祭。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之以前必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着你的话释放古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着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也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瑟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他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就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好，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交给邓牧师来传讲今天的信息。今天的邓牧师传讲的题目是圣殿里的奇遇，我们请邓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圣殿里的奇遇，有什么奇遇呢？约瑟、玛利亚到圣殿，他们想不到会遇到两个不认识的人，他们不是相遇，因为他们互不认识，他们也不是偶遇，忽然间遇到，因为神掌管一切，没有偶然发生的事情，不是偶遇，是一个奇妙惊喜的遇到，想不到的一个碰面。那今天你到圣殿会遇到谁？没有想到来到圣殿，来到教会遇到什么人或者什么事物吗？或者带给你意外的惊喜，或者有什么好处？圣殿里的奇遇，那当然我们到教会不是 遇到什么人，重要是遇到主，体会到主的爱，经历主奇妙的作为。当你到圣殿，当你到教会来的时候，你是不是想遇到一些东西？盼望你遇到耶稣基督，带给你宝贵的恩典。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这段时间请你自己掌管我们心思意念，帮助讲台讲的人有恩典力量，把你的道讲得清楚明白，也让你圣灵自己运行在我们当中，掌管讲台，掌管你的一个会众，让我们在主面前蒙恩，因着你的道，我们生命得着建立。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这段经文可以分三段落，可以说三个故事。第一段看见一对夫妻，他们就是约瑟和玛利亚，就是耶稣肉身的父母。只是短短的四节经文，那你会怎么形容他们的家庭呢？那从圣经描述可以知道约瑟的家庭情况是好还是不好，是富裕还是贫穷，或者你说很贫穷，因为他们刚刚我们过圣诞节，耶稣降生在马槽，好像是很贫穷嘛。其实我们看这段经文没有提到马槽，不过我们知道他们是贫穷的。他们在社会上看起来是属于贫穷的一群，虽然是普通百姓，不过他们是大卫的子孙。那约瑟和玛利亚是相依为命，彼此扶持，更重要是他们在信仰上有一个敬天顺服神的心。上帝愿意将圣子耶稣交托这对敬天的父母在他们手中，让他们肩负起对这个孩子养育的责任。好，我们首先看第一段，就是第二章21节到24节。遵照圣灵的吩咐，他们是以单纯的信心来跟从主。那约瑟玛利亚看起来是平凡软弱，没有显赫的身份，他们是属于无权无力卑微的人，但是在神眼中却是神拣选的一对夫妻。那他们到圣殿做什么？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那是22节。那为什么将孩子献于主呢？因着律法的教导，他们相信神的话，照着律法。那一开始就看他们所做所行的都是照着圣经，照着律法。短短四节经文记载了约瑟和玛利亚做了几件事情，都是照着神的律法。首先21节说，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给他起名叫耶稣，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那这里看到两件事情，第一，他们给孩子行割礼。那什么是割礼呢？是叫做神与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所立的应许。第八天孩子行割礼，就像今天基督教做圣经的教导，知道儿女是上帝所赐所托，凭着神的应许把孩子带到神面前领受洗礼，愿意照着神的恩典带领他们自小长大，成为孩子的榜样啊。耶稣肉身的母亲父亲约瑟玛利亚把孩子按照亚伯兰的应许，上帝亚伯兰的约，把孩子带到圣殿给孩子行割礼，第八天行割礼。那这里第二件事情是他们给孩子起名叫耶稣。那这是约瑟玛利亚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一个独特的经历。那玛利亚完全没有想到他在平凡的生活当中，突然有一天天使向他显现，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与你同在了。那玛利亚因为这件事情看到天使，他就反思是想问安的意思，然后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上帝和面前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怀孕生子怎么可能呢？还没有出嫁。所以他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天使就回答说，圣灵要临在你身上，至高者的人要荫庇你，因此你所要生的孙子必称为神的儿子。天使也告诉他说，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出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也有生育6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你的。那玛利亚就又怎么样？玛利亚谦卑的回答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那天使就离开他去了。那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经历，天使对他说，你要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那这个不寻常的经历同样发生在他的未婚夫约瑟身上。当时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给约瑟，只是还没有迎娶。当约瑟知道玛利亚怀了孕，他感到很难受，他不想明明的羞辱他，想暗的把他休了。不过正在思念这事烦恼的时候，主的使者就在梦中向约瑟显现，告诉他说， 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而且说她将生一个儿子，你要给她起名叫耶稣，因为她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里面救出来。而且说明这些事情成就是要借着应验主先知所说的话，有童女怀孕生子，你要给她起名叫耶稣，就是人要称她名为以马内利。那约瑟醒了起来，就尊作主的使者，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的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那耶稣这个名字就是救主，要将他百姓从罪里面救出来。约瑟和玛利亚两个人同样有神清楚的指示，玛利亚的怀孕是从圣灵来的，是神要借着他生下救主。那约瑟也坦然接受，没有丝毫的怀疑，把玛利亚娶过来，一直到他生的孩子还与他同房，然后给他起名叫耶稣。那是他们两个人同时得到主清楚的指示，不是单方面一个人知道。那如果天使只是向玛利亚显现，告诉她怀孕生子，约瑟完全不知道，只是说他看到玛利亚怀孕了，你想约瑟怎么样想？他会把玛利亚娶过来吗？他当时就很难过，想按了把他休了，解除婚约。但是主的使者同时向他们两个人显明神的心，所以我们看到说神奇妙的工作。那他们除了给孩子第八天行割礼，以及给他起名叫耶稣，这两件事情都是照着律法，照着天使的话去做。那么在接下来经文二章二十二节，按照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把他献于主。所以继续提到另外两件事情，两个特别的礼仪。第一个就是满了洁净的日子，究竟沾了什么污秽肮脏的东西不洁净，要等满了洁净的日子，是谁不洁净呢？那刚才我们所读的情经文利未记十二章一到八节，那里说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只要一些人说，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就不洁净七天，像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第八天要给婴孩行割礼。妇人在产血不洁之中要在家居三十三天，她洁净的日子未满，不可摸生物，也不可进入圣所。她若生女孩，就不洁净两个七天，像污秽的时候一样，要在残血不洁之中家居六十六天。满了洁净的日子，无论是为男孩是为女孩，他要白血的羊羔为犯祭，一只粗格或是一只斑鸠为赎罪祭，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祭司要献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的血缘就洁净了。这条例是为生育的妇人，无论是生男生女，他的力量如果不够献一只羊羔，他就要取两只斑鸠或者两只粗鸽，一只为燔祭，一只为赎罪祭。那祭司要为他赎罪，他就洁净了。那律法很清楚提到，这里说妇女生孩子然后面对的问题，那不是说生孩子这件事情不洁净，那生孩子不会不洁净，生养众多原本是神的祝福，所以婴孩生下来不会不洁净，而是产妇生完孩子之后出现残血，就像月经一样，导致礼仪上的不洁净，这是礼仪上的不洁净。就像利未记十五章十九节说，女人行经必污秽七天，凡摸她的必不洁净到晚，这是礼仪上的不洁净。那如果不洁净，就不能到圣殿，不能亲近神，需要经过这些洁净的礼仪，就显明是自己洁净可以亲近神。那对比今天的信徒，我们需要这样做吗？如果要这样做的话就很为难，问题就大了。当然这只是礼仪不洁净，今天我们如果在生活上我们犯罪不洁净，感谢上帝借着耶稣一次献上自己，死在十字架上赦免我们的罪，以致我们完全，只要我们来到主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我们立刻悔改与神恢复关系。那因此满了洁净的只是玛利亚照着律法来做。第二个是他们献上他们的孩子，献上长子的礼仪。耶稣是约瑟和玛利亚第一个孩子，肉身的父母，他们按照律法献上长子。这律法清楚指示，因为在出埃及记十三章一到二节，这里说耶和华小于摩西说，以色列中凡头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出埃及记十三章一到二节讲得很清楚。那十三章十一节到十二节也是这样说，将来耶和华照他向你和祖宗所起的事，将你领进迦南人之地，把这地赐给你，那时你要将一些头生的并牲畜中头生的归给耶和华，公的都要属耶和华。所以后来以色列人，上帝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利未人来代替以色列人一切头生的， 那么在会幕里面侍奉神呢，是民数第三章十二节讲得很清楚。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的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些投身的利未人要归我。那投身的长子是属于神的。可以看到说，约瑟和玛利亚很认真看待神的律法，照着神的律法把婴孩耶稣献上。那作为父母亲，今天我们是否认真看待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乐意把孩子带到上帝面前做孩子的榜样，认真教育教导他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听从神的话语。那这里三节圣经都提到律法，二章二十节说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二十三节说正如主的律法所记，二十四节说又要照律法上所说的。所以三次提到律法，所以为什么约瑟玛利亚这么顺从神的律法照着去做呢？我们今天听到圣经的教导是否立刻去做？听到神的话就立刻去遵行吗？为什么我们会有很多的挣扎顾虑？你说时代改变了，或者我们在信仰上失去单纯的心？简单可以说，约瑟玛利亚他们知道神的律法，就以单纯的信心照着神的律法去做。生了孩子第八天就给他行割礼，满了洁净的日子就到神殿，把头生的儿子献上，有钱就献上牛羊，没有钱就献上斑鸠和雏鸽，就这样去做。我们看起来很顺利，其实可能很多的不方便，很多的不舒服，或者做起来很不容易。不过既然是律法规定，约瑟玛利亚就凭着单纯的信心照着神的吩咐去做。这是单纯的信心，正如希伯来书第三章十四节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是的，我们要将这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当我们有机会如果参与短宣的工作，你会看到一些宣教士，一些家庭他们在那些落后的地方开荒布道建立教会，不只是自己一个人或者两夫妻，有的甚至全家人，有两三个孩子，孩子可能还很小，可能会觉得很惊讶，他们不是来自贫穷的国家，他们不是没有受什么教育，那为什么他们愿意从一个生活条件很好富裕的地方到那些地方去宣教，全家人去？你去旅游会去选择一个肮脏落后没有厕所不方便的地方吗？不会。那去年我和伟明弟兄到柬埔寨短宣，我们探访一对宣教士夫妇，他们原本是在印尼，不是一个落后地方，印尼棉兰一间教堂牧养教会，生活也很不错，两个孩子那时才很小，但是他们听到神的呼召，他们到柬埔寨那里做化文化的这个学生工作，他们到那边带着孩子重新开始学习当地的语言，接触学生，但是两个才几岁的孩子就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中长大。不过感谢神，他们过了十多年，他们现在已经是青年人，他们也掌握了华语、英语、柬埔寨语，也协助父母亲做一些翻译的工作。那这对夫妻他们听从福音的大使命，顺从主的话语，与两个儿子离开熟悉舒适的环境，到神向他们去的地方做宣教工作。就像玛利亚、约瑟听到神的律法，就凭着单纯的信心照着去做。今天我们呢，不是没有听到主的话，主吩咐我们去传福音做见证，其实传福音是基督徒的使命，理所当然的事，只是可能我们缺少了单纯信靠主的心，我们就很麻烦，或者有时人家不听，或者我们说邀请你参与侍奉，做教会的长职或者团契委员，教导儿童主日学，我们都会有很多的考虑和顾虑考量，我们缺少了付代价跟从主的决心。可能在年轻读书的时候我们很热心，但是当我们工作、恋爱、结婚成家之后呢，就有很多的借口啊，工作的确压力大，家庭生活要照顾孩子也有很多的压力，工作很忙，时间不够，分身乏术，没有办法参与服侍。不过感谢神，我们也还是看到宣信堂有好些弟兄姐妹，虽然在工作家庭上很大的负担也很繁重，不过还是积极在教会投入侍奉，这是很感恩的事。可以说有心侍奉，怎么样的困难都可以克服，不是不可能的事。但愿我们无论在人生哪一个阶段，凭着单纯依靠主的心，圣经怎么说就听从主的话去做，就像约瑟玛利亚照着律法这样教导，就凭着单纯的信心跟从主。约瑟玛利亚就是这样。第二，我们看另外一段，第二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五节，我们看到说随圣灵的感动存活泼的盼望等候主。这里看到 圣殿另外一个人物，他有信心存着活泼的盼望来等候弥赛亚降临。约瑟和玛利亚来到圣殿，遇到一个等候救主降生的人，他就是西面。他们在哪里相遇？就是在圣殿的女人院，妇女会到的地方。那首先我们要看一下当时的背景。在主耶稣降生之前几百年，主前586年以色列已经亡国，被其他国家统治。以色列人一直盼望他们的国家有一天可以重新复兴起来，像过去大卫王朝一样。每一个犹太人他们都相信说他们是神的选民，虽然他们当时经历国破家亡，但他们知道这一切是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不听神的律法，所以被神管教，再在外邦人手里都在痛苦当中。不过绝大数的犹太人他们是相信他们作为神的选民，是蒙神拣选的族类，是最优秀的一个民族，他们可以成为世上伟大强盛的国家。但是这一个伟大的日子几时来到呢？有的相信说会有巨大的天军要降在人间带领他们，有的相信说在大卫的后裔里面神会兴起一个伟大的君王，恢复以前的荣耀，也有人认为说神会用超自然的方法介入人类历史帮助他们。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特别在耶稣降生之前400年，完全没有神的漠视，没有先知兴起，却面对被外邦国家占领和统治，受到欺压，局势混乱不安。神的应许复兴大卫王朝几时来到呢？那有的人已经失去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会实现，他们就靠自己的方法寻找其他出路。那有的人很灰心，感到无奈，一天过一天，在整个局势不安的情况，很难安静下来等候神的帮助。因此有人想用武力争斗的方式来解救国家的同胞，那只有极少数的人仍然相信神的应许，安静等候神，继续专心仰望神。那西面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信靠神的应许，坚持盼望，等候神安慰的百姓日子来到。那我们就在25节这段圣经，我们分3点来看。首先我们看西面的为人，这里说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里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那圣经描述西面是一个又公义又虔诚的人，他对人是公义正直，是公平对待任何人，他对神是虔诚，对神常常保持一个敬畏的态度，也是一个常常与神亲近，对神存着信心盼望的人。那西面为什么会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在当时被罗马帝国统治，有许多的困难，他怎么知道以色列安慰者来到呢？因为他有读圣经。在以赛亚书就有提到，在以赛亚书第40章1到2节就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要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在以赛亚书49章13节说，诸天啊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啊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连续他困苦之民。51章3节说，耶和华已经安慰西安和西安一切的荒场，使旷野像伊甸，使沙漠像耶和华的言语，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57章18节说，我看见他所行的道，也要医治他，也要引导他，使他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61章2节说，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所以肯定的，西面是一个很认真看待圣经、熟悉圣经的一个人，或许他在年轻的时候就熟读过这些经文，存记在心里面，没有忘记。所以无论现在现实情况是多么的混乱和恶劣，很多人已经失去信心，对前景不抱乐观。就像我们今天面对疫情的时候，你对前面好像失去了盼望。西面始终相信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存心盼望等候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圣经特别描述他是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素常，什么是素常？两个字是说明西面整个生活态度与神的关系是很密切的。这个素常就说明他不是忽冷忽热，一下子很好一下子不好，而是天天亲近神，仰望神的应许，是一个常常晓得仰望神，一个属神生命的流露，天天都是这样，不是3天打鱼2天晒网，而是天天积极保持与神亲近。 这里提醒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一下子好一下子不好。真诚的关系不是我今天想到欢喜就看多一点圣经啊，觉得很忙明天心情不好就不管他了。那这是我们很多人的问题，求神怜悯帮助我们。那西面有这样一个活泼的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是因为他看圣经，他对圣经的应许深信不疑，这是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那今天我们读圣经，用信心说的神的话吗？那圣经这里也三次提到西面与圣灵的关系。在福音书里面这么早提到圣灵是不常见的，在25节说有圣灵在他身上，26节说他得了圣灵的启示，27节说他受了圣灵的感动。可以说西面是一个有圣灵的人，常常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引导启示感动。当然这和他的为人公义虔诚有很大的关系，他特别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可以看见主所立的基督，就是神的受膏者弥赛亚。他清楚知道自己未死之前可以看到，所以西面他仰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存着信心盼望等候基督。他得到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没有死之前必定看到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那西面现在年纪多大呢？几岁呢？圣经没有清楚告诉我们西面实际的年龄，但我们可以猜想他至少是一个八九十岁的年长者，绝对不可能是一个四十岁五十岁的青壮年人。传统上有人说他已经是103岁。那无论如何，年长的西面他为了这个盼望的实现忍耐等候了不知道多少的白天和黑夜，可能也经受无数的冷嘲热讽，经历很多的疑惑和彷徨，最后他胜过了许多的试探和引诱。他始终持着盼望，终于在年老的时候亲眼看到基督弥赛亚来到，神的救恩应许实现了。特别这里27节说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那西面是一个身上有圣灵的人，他得了圣灵的启示，这里说他受了圣灵的感动，就在那一刹那圣灵感动他进入圣殿。就这么巧，时间刚刚好，不迟不吵，那遇到玛利亚也是抱着婴孩主耶稣进来，约瑟玛利亚照着律法的规矩办理，献上头生的孩子。那圣灵清楚就感动这个西面遇到玛利亚约瑟，就接过这个孩子，把孩子抱过来。可以想象这个情景，一个八九十岁的年长子抱着一个大概40天的婴孩，是他日夜所等候的弥赛亚基督。你想这个年长者西面一定发出一种喜乐满足的表情。那西面的一生为人公义虔诚，有圣灵在他身上，圣灵的感动模式，现在亲眼见到他所立的基督，亲手抱着婴孩耶稣，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了，那是何等他的兴奋。然后接下来西面就开口说话，这是第二段28节到32节，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有盼望就有忍耐，可以倾向许多的困难和困境。上帝照他的应许使西面的盼望不至于羞耻，让他亲眼见到了已经降生的弥赛亚。西面这一生还有什么渴望可想的事吗？似乎没有了，复夫何求，死而无憾。他亲眼看到以色列安慰者，见到这个照亮外邦人的光，神所预备的救恩，以色列荣耀。他现在可以安然地说，主啊，如今可以照做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他已经预备好了100%的把握，可以坦然回到神面前，不需要多一些时间。现在见到了救主，再也没有什么遗憾，可以离开世界到神为他预备的天国。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有这样的一个把握吗？离开这个世界到哪里？你知道人生的意义目的吗？那西面他知道他的终点站，知道前面有死亡，却不怕死亡，勇敢面对死亡，很坦然的期待死亡的那一天，就是与主面对面享受永远的救恩。那当然这也是出名的西面颂，一开始就提到他的祷告，主啊，如今可以照着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容我归去。有一些人在面对困难的，主啊，接我回去吧。肯定的西面不是因为身体病痛患了重症 或者生活困难，遇到苦难，感到灰心，不是看破红尘，寻求找的解脱，他是亲眼看到以色列安慰者来到，感到心满意足，没有什么遗憾的。就正如保罗得着基督，觉得人生再没有什么奢求和遗憾的事，所以保罗也这样的宣告说，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都当作有损。为什么？因为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那在新民颂里面指出三件事情：耶稣是为万民预备的救恩，西面所盼望的这个基督，道成肉身的耶稣，是神为万民所预备的。救恩不只是为着某一种族的人，是神为世人预备宝贵的礼物，是让世人在基督里得到生命，这是神的心意。耶稣不只是为万民预备的救恩，耶稣也是照亮外邦人的光。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外邦人不是属神的，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走向灭亡，没有盼望。但是感谢神，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他是世界的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所以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面走，要得着生命的光。”在黑暗中，主呼召人相信跟从他，就可以得着生命的光。耶稣是照亮外邦人的光，耶稣也是以色列人的荣耀。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犯罪之恶，被神管教，被外邦国家欺压，受尽痛苦羞辱，但最后他们呼求神，恢复与神的关系，因着弥赛亚的拯救，他们重新得着荣耀。那在整个西面的预言里面，西面讲到神为万民预备救恩，耶稣是照亮外邦人的光，成为以色列的荣耀。当然玛利亚和约瑟他们一定感到惊奇，然后西面就给他们祝福，并且西面预言耶稣婴孩将来要做的事情，描绘耶稣的工作带来的果效，而且会遭遇的事情，特别预言玛利亚所承受的伤害。所以34节到35节说，这孩子悖逆，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做毁谤的话病，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然后对玛利亚说，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所以西面预言这个孩子将来长大悖逆起来，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成为诽谤的对象，也将来的心意你的意念显露出来。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将来的心理的意念显露出来，无论是善意恶意都显露出来。有的人会抗拒抵挡，遭受咒诅审判，有的人欢喜接受，得到福音福气恩典。那这是一个必然事实，特别预言玛利亚，你的心要被刀刺透。那这是指耶稣将来救赎世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玛利亚亲眼看到这个情景，心如刀割，好像心被刀刺透。在十字架七言的第二句，耶稣看着玛利亚说：“母亲，和你的儿子。”然后转过头来对约翰说：“和你的母亲。”就把母亲交托给约翰照顾。那玛利亚听到西面这样一个预言，在那个时候我相信她不会完全体会，不过经过33年之后，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能体会，看到自己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心如刀割，心被刀刺透。不同信心的眼光去看，这是主耶稣救赎世人，完成救恩，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带给人生的盼望。西面和玛利亚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那西面亲眼看到以色列安慰者来到，预言他就是世人所等候的弥赛亚基督，西面就可以坦然离开这世界了，这好像是他终点站的，可以坦然求神接他回去释放他。而玛利亚见证他儿子耶稣是从婴孩长大，然后一直到他成人，然后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很不一样的体会。最后一段我们看36节到38节，另外一个人，他是一生委身侍奉，在圣殿以爱心来见证主。那路加怎么形容雅哪呢？女先知名叫雅哪，是亚瑟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 住了七年就寡居了。他形容亚拿是女先知，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代表神说预言。那路加对西面的形容是他为人的品格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安慰者来到，有圣灵在他身上。但是路加对亚拿的描述是说他的职分、他的身份、他的家庭背景，是谁的女儿，结婚了没有，现在的婚姻状况是怎么样，多久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第一世纪的女性不是现在新加坡，在当时寡妇一个人生活很困难，女性没有地位，如果失去了丈夫没有孩子，寡妇不是靠丈夫留下的遗产，就只有靠自己父亲的家。亚拿已经84岁，这里说或作寡居84年，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祷，昼夜侍奉神。亚拿现在是84岁，还是与丈夫生活了7年就寡居。那过去女孩子比较早婚，做童女就出嫁，如果13、14岁就结婚，和丈夫住了7年，就是21岁开始寡居到现84年，到现在亚拿就105岁了。那可能另外一个就是他现在84岁，无论如何都是属于年长者，他并不离开圣殿，把圣殿当作自己的家。那如果没有主的爱，很难持久在圣殿侍奉。所以他在圣殿不是无所事事、游手换闲，这里走走那里看看，而是禁食祈祷。这里的禁食不是瘦身的，是刻苦己心专心祈祷。可能为着来圣殿的人知道他们需要困难祈祷，为着祭司利未人的服事来祷告，为着神应许弥赛亚来祷告，为着以色列国的平安祷告，为着以色列复兴祷告，为着神的选民等待弥赛亚这样的一个信心来祷告。如果没有主的爱，亚拿是很难定时祈祷昼夜侍奉神，因为神的爱激励他。亚拿在圣殿昼夜服侍84年，简单吗？可以说他是终身侍奉主。如果一个人今天在公司工作超过10年、20年、40年都不简单，可能得到公司的这个什么颁发的长期服务奖或者终身服务奖。亚拿84年在圣殿侍奉，不是混日子过，而是体会神的爱，持久忠心服侍。西面和亚拿见到弥赛亚婴孩耶稣，他们都有感谢神、称谢神。不过以亚拿的实际情况来说，要感谢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要知道他是无权无势、无依无靠，没有丈夫、没有孩子，什么都没有，一个人寡居84年，能够感谢神吗？能够，为什么？他什么都没有，但是他就有神，专一的依靠神，专一爱神的心，可以说清心单纯侍奉主的一个年长者，令人敬佩。他心面一样都是盼望等候弥赛亚救主来到。在当时一些人被外邦人统治，寄人篱下，受压迫黑暗的时刻，盼望在有生之年可以见到弥赛亚，这两个人都是如此。那西面身心描述说有圣灵在他身上，亚拿是长期在圣殿专心祈祷进食。西面受圣灵感动，看到约瑟、玛利亚抱着婴孩走进来，然后就称颂神，说了一番的话。从西面说话的内容语气声音肯定是很兴奋很激昂的。那对比先知与先知亚拿，圣经没有描述亚拿说话的内容，不过却指出他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亚拿都跟他们讲说，就是当亚拿看到圣婴孩耶稣感谢神之后呢，就出去向人讲说。西面看到弥赛亚救主，看他所盼望的日夜等候的安慰者来到，他觉得死而无憾了。神啊，现在可以照着你的话释放仆人归去，容我归去。当亚拿看到耶稣以后呢，赶快将孩子的事情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都讲说，对一切哦，就是说有看到人进来，可能对这个人说你是不是在等候弥赛亚，我看到他了。可能看到另外一个人就说你在等候弥赛亚来吗？圣经所应许的我早就看到了。他很欢喜兴奋的与人分享，见到人就分享，盼望人都知道，他成为第一个传主耶稣降生 福音的妇女，她现在已经104岁、105岁，或者你说她80岁，她没有想到要退下来，她继续积极传扬弥赛亚救主已经来了，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西面亚拿代表过去的一代，他们都老了，没有办法等候再等30年，亲眼看到耶稣出来工作的情形。他们不能坐在耶稣脚前听到，不能亲手服侍他，不过他们在有生之年，他们忠心侍奉，是一个美好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对主的态度是怎么样？是用单纯的信心跟从主，听从主的话，照着主的心去做，去执行主的命令吗？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盼望，等候救主耶稣来到？我们是不是体会主的爱，被主的爱激励，继续在教会忠心侍奉？这段经文鼓励我们，年长者不要气馁，当我们还有生命气息，身体健康，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仍然为主多借果子，持守起初确实的信心、盼望和爱心，继续在主的圣殿服侍，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无论是约瑟、玛利亚，他们以单纯的信心跟从主，是照着圣经的吩咐；西面，他们是存着盼望、活泼的盼望等候主，有圣灵随时的感动；亚拿是以在圣殿用爱心来见证主、传扬主，一生委身侍奉。当然你和我也是有信、有望、有爱，继续跟随耶稣到底。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今天来到圣殿，我们想要遇到的就是你，我们想要遇到的就是你的话语，向我们说你的圣灵感动我们，你给我们的信心、爱心、盼望长存在我们里面，以致我们更好的来跟随你，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愿你帮助你的儿女们，让我们渴慕在主面前成为你合用的器皿，一生跟随你到底。无论在哪个人生阶段，就让我们忠心服侍你，一直到耶稣你再来。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